下面请收听有声书《西藏的护法与神鬼》，台湾学域出版社授权，西藏之声制作，由端云播讲。三，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帕汪卡大力供奉凶天。据帕汪卡传记记载，水基年1933年7月，西迪达素住在拉萨时，有一天黎明正在念修，听到前面有一个应该是凶天附体的僧侣，用夏尔巴口音很嘹亮的高叫，就看酒结束后的慧日。这句话连着重复了两遍，而且非常清楚。达素觉得应立刻专程到金刚池帕汪卡座前询问此事的意义，故当天提前赶到扎西取灵，向上师尊者报告了经过。上师说，现在还很难确定这代表什么，且待以后慢慢了解。然而将达素讲的此事及时间等详细做了备忘笔记。当时帕汪卡的一些弟子和随从正在千方百计地通过达赖喇嘛的亲信、大喇嘛或贵族等，试图说服达赖喇嘛取消对帕汪卡的传法禁令。最后有一天，达赖喇嘛终于在夏宫诺布林卡接见了帕汪卡，但那次接见的时间似乎很短，只谈到类似诸仁波切要实践真实不虚之佛法等内容，并未详谈。然而帕汪卡的弟子们将此次的接见理解为是准许传法，事实上并非如此，这点帕汪卡的传记有明确记载。当年的10月30日，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帕汪卡想起西迪达素曾说过应该是凶天护法所讲的，就看酒结束后的慧日，这时才清楚认知到这句话的意思，就是预示九月过后的10月30日慧日是达赖喇嘛的圆寂之日。显然被试恶鬼凶天在两个多月前就预知达赖喇嘛的圆寂之日，乃忍不住的嘹亮高叫，其欢喜之情已是跃然纸上。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一生中，整顿西藏佛教，延续立贝达赖喇嘛的做法，强化各教派间的团结合作，根据国内外情势的发展，整顿和创新西藏的政治、经济、军事，使其与现代化相适应。同时在五浊横流之时，因西藏臣民共同的福泽浅薄，尊者预见到西藏的政教事业可能会面临衰微的危险，因而如慈父嘱托孩儿般留下著名的水猴年教戒遗嘱等。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事迹功德如虚空般无限广大，作为西藏人应义无反顾地遵循和实践其遗愿才是，但帕汪卡表现的却是坚持凶天信仰，完全不顾及这种行为对如风中残烛般风雨飘摇的西藏政教事业和达赖喇嘛尊者的遗愿会造成的障碍。甚至由于帕汪卡的行为，供奉凶天仪式在西藏社会造成的裂痕愈加严重，到21世纪仍无法得到完善解决。您正在收听的是有声书《西藏的护法与神鬼》，台湾学域出版社授权，西藏之声制作，端云播讲。第十三世达赖喇嘛于水基年1933年圆寂后，帕汪卡就开始不顾达赖喇嘛的禁令四处传教授法。随着与摄政王热振建立师徒关系，摄政王热振赐给帕汪卡就坐于所有高阶仁波切之首的地位， 并允许帕汪卡到康区传法。帕汪卡前往康区的昌都、香城、杰古多、查雅、勒乌齐等地，在边坝寺、硕班多寺、俄德寺、夏普耶丹寺举行规模很大的法会，大力传播兄天信仰，甚至鼓动在康定的中国政府占领军刘军长禁绝除格鲁派以外的其他教派。据南卡诺布法王的记载，发现那是户主帕汪卡写给康定方面的大官刘军长的一封信，以及户主康智仁波切把帕汪卡的信函和附赠的佛像拿给我的旧家以及色君堪珠仁波切。信函中的文字是：现今听说在彼地有各教派的诸多喇嘛传播着各种不同的教法，对此类多加防备是很重要的。除了文殊菩萨宗喀巴的教法而外，其他的萨迦派、噶举派、宁玛派等是断剑法的教派，这类教派遑论解脱，连上界恶趣都无法得到。因此对这些乱七八糟的邪见予以压制，为宗喀巴教法的弘扬而提供顺缘是极为重要的。以极端维护格鲁派的形式，竟然鼓励中国军官去贬斥和压制西藏的其他各教派，这种极端过分行为实在令人不齿。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康区一些地方和寺院有一些人自诩是帕汪卡的弟子，一些人甚至将自己的身心意全部托付给被视恶鬼凶天，自褒贬人。为了破坏各教派水乳交融的友好相处状态，竟然毁坏宁玛派寺院中的净猛佛像及莲花生大士塑像，将宁玛派的密宗经典投入河里，将刻有莲花生心咒的石刻金石堆拆除后用来铺垫路面，殴打信奉宁玛派的格西霍老和尚，把他们逐出寺院等，制造了极大的恶业，也自暴其短地辱没了宗喀巴尊者的圣洁教法。时至今日，许多在世的老者对此仍记忆犹新，甚至以后来中共的恶行来比喻，称之为帕汪卡的文化大革命。综上所述，如果凶天对于提高格鲁派教法和教法持有者的地位，或对帕汪卡是顺缘有注意的话，就应该促进格鲁派高僧间水乳交融般友好相处。但事实却是，自供奉凶天这个被视恶鬼以来，尊者达赖喇嘛与帕汪卡之间一再出现裂痕。班禅喇嘛从杰古多开始供奉凶天后不久突然圆寂，未能完成返回寺院的意愿，而摄政王热振也是受凶天的怂恿而获罪。凡与凶天有关者，不幸事件接二连三。甘丹破张政权自建立以来，各教派友好，但从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而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尚未成年之际，凶天信仰前所未有的泛滥成灾，西藏情势也日趋衰败，内外交困，加上西藏臣民福泽浅薄，未能戮力实践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水猴年教戒遗言，致使西藏政教情势犹如洪水溃坝，一发不可收拾，雪域西藏也陷入空前的灾变中。